我们的前途才一片光明。这个道理总是要搞的。中国人古老的观念，上面青少年时代奠定富贵的基础，所以很勤苦的学习。古时候我想也有不少同学常常听到十年寒窗啊，那是青少年的重要的学习工作，所以青少年时代奠定富德的根基，终于为社会造福。晚年呢，享福啊！你看，你少年就栽培了，中年这长成了，晚年就结果了。就晚年是享福啊，不是坟墓啊。外国人没有这个概念。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也没有看过这个事实。这是中国优良的传统，我们要保持。所以青少年在东方生活非常谨严，确实不像呢这个外国小孩天真烂漫。但是诸位想想，晚年的结果呢，中国人享福，外国人坟墓，不能比呀。那个享福福的根源，青少年时候奠定的。教孝教悌伦理道德都是从小培养的。佛菩萨示现童男童女，做青少年学习的好榜样。祝佛菩萨无处不现身，应于什么身有化，他就现什么样的身。在学校里，在家庭子弟当中，应于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，即现童男童女身而度脱之。教学有理论有方法，但是更重要的要有典型，要有模范。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榜样做模范，理论的方法就很难让人接受。有好样子在，大家一看没错，他是做得很好啊，容易接受，容易幸福。所以佛菩萨慈悲的世间童男童女身。第八第九啊，天男天女身。这个在六道里面体验到，天男天女范围就很大了。 啊，比我们这个世界的范围大的太多太多。我们知道日间有六层天，这个六层天里面都有男女之相，四界以上没有，欲界有男女之相，为什么呢？男女的淫欲没有的。如果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断掉了，不生欲界天，生色界天，那个高了。我们看到天男天女就晓得这个是欲界天。后面讲的外道婆罗门，那是讲的色界天无色界天。范围非常非常广大，诸佛菩萨教化的范围不止在人间呢，天上佛菩萨也常去啊，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徒，他们呢信仰非常虔诚，我们遇到他要鼓励他，要帮助他，帮助他升天啊。那要是你为什么不帮劝他学佛呢？他不肯相信，他相信天，你就帮助他升天。到了天上之后啊，有佛菩萨在天宫里面讲经说法，他到那里再学不是一样的吗？何必我们现在一定要强迫这些在学呢？懂这个道理的，十法界里面哪一界都有佛菩萨现身，哪一类里面，哪一个族群里面都有佛菩萨，所以我们这个心量要拓开。诸佛菩萨恒顺众生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顺从众生啊？你喜欢什么宗教，我遇到我都称赞，我都欢喜啊，我都会热心地帮助你，我不会劝你改变宗教来学佛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是他的事情，那个可以，我们不能劝他的，不能勉强他，更不能够逼迫他，那就完全错了。佛家常讲随缘而不攀缘，因为我们晓得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，学佛的机会很多，能在人道的人生闻佛法，发心学佛，这是大事因缘。这种大因缘不是世间每个人都去做的，说实在的话少数了，不是多数了。 我们明白，正如弥陀经上所说，不可以少善根获得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的人生佛不法，听到净土法，能信能愿，肯修学这个法门，发愿往生，你是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圆满具足，非常喜欢，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一个容易事。这三个条件缺一条，这一生都不能成就，就如许多宗教信徒希望升天，我们要帮助他，我们要鼓励他，我们知道诸佛菩萨在欲界天、色界天也常常示现度化天人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被我们称作天人师，他是天上的老师，也是我们人间的老师。天上的环境也相当复杂，也是个多元文化，所以我们仔细观察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确实是一个义务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第十是外道，这个外道我刚才跟诸位说过，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他们修行的功夫令人赞叹啊，但是不能修成正果，什么原因呢？心外求法，这个外道是心外求法，就叫外道啊。诸位同修要记住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如果把佛菩萨看作是我们心外之物，我们自己也就变成外道了。观音菩萨在哪里？观音菩萨在南海啊。心外求法，不能成正果啊，要到南海去拜观音，累死了，跑那么远啊，不知道诸佛菩萨在哪里。诸佛菩萨在你心里头啊，所以佛法叫内学，佛法是心学啊，内学啊，不能向外派人的。那么确实有人呢，见到观音菩萨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，这个事情不是幻觉，这个事情是感应的。感应从哪里来的？第一个，过去 事中的善根。啊，遇到语言的时候，你看到佛菩萨，所以你晓得那是感应。第二，你心里头有佛，所以与十方法界志同道合的这些佛菩萨去感应道教。道理在此地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我们修学理念方法没有错，所以更应当升起坚定的信心，认真努力啊修学。这个就对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明白着跟我们开始，平之是弥陀啊，慈悲是观音啊，这个话说得好啊，平是平等，知是正直，平等心正直心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自己待人接物要能够用平等心，用清净心，无量寿经的精习清净平等觉啊，用清净平等正觉，我们自己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呢，我们这个身呢千百亿化身之一啊。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供养佛像，供养佛像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供养他了？你把佛菩萨当神仙看待啊，每一天恭敬供养啊，香花水果供养他，求他保佑啊，保佑你升官发财，心外求法了。没有这回事情的，这种求法错误，这是迷信，这就是宗教啊。啊，等到哪一天你在佛菩萨面前求不到了，你就不相信佛菩萨骗我，在谤佛谤法谤僧，你就造无量的罪业了。你不知道你所求的不如法，不如理，不如法，过失在自己，不在佛菩萨。佛菩萨没有这种教导里面，所以学佛的同学，这个世尊照顾得很周到。佛在入灭之前教给我们四依法，第一条，依法不依人，希望后世的学生们不要走错路，不要迷失了方向。法是什么？法是经典啊。一定啊，要依据经典教诲来修学，你就没错。净宗的典籍最少， 容易受持，总共才值六种五经一论，分量都不多。礼依这些经论，方法依这些经论，境界依这些经论，决定没有错。如果有人讲起，有很多人著书与经典的本文意趣相违背，我们不能相信，我们依法不依人。他的讲解，他的著书与经义相应，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，都要去参考而已。依据呢，决定是经典的本文。我们在末法时期才不至于走错路。那么又有人怀疑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传下来已经三千多年，何况又经过翻译，我们现在念的是华文本子，不是梵文的原本，翻译有没有犯错呢？这个又有问题。也有很可能一种原本有很多不同的译本，像无量寿经古时候记载有十二种译本，金刚经现在大藏经里保存的六种译本，般若心经有十几种译本，我们打开来看，每一个译本都不相同啊，该怎么办？佛帮助我们解决了，意义不意喻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，意思翻译的时候意思对了就行了，文字长短没什么关系，长说也可以，短说也可以，只要意思对了就行，这佛给我们解决了。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了这么多的经，我们的寿命有限，能力有限，不能够完全学，我到底学哪一个法门，哪部经好呢？世尊也给我们答复，慈悲极了，佛告诉我们，一了义不义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经？凡事我们依照这个经论修学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，这个经就是了义经。如果是经好，理论也好，方法也好，我们照这个修学，这一生呢不能成就，那对我们来讲呢，这个经就不了义。这一句话让我们在所有法门里面就选择了，教我们一个选择的办法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到，现在我们生活非常繁忙啊，工作量很多，很少有时间来学习。年轻的时候学校的功课是很大的负担， 做学生的人哪有时间来学佛呢？学校毕业之后踏上社会，自己结婚生儿育女，要养家糊口，努力工作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一个人工作不能养家，夫妻两个都要去工作，他哪有时间？所以我们在法门选择要选择最简单，经典分量呢要选择最少的，我们修学是容易成就嘛，分量少，简单容易，而且还希望呢有高成就，这才选择了净土法门呐。净土法门这个六部经的经文，如果不用注解，单单经文，六样东西印在一起，不过读一小册，分量不多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学。所以这个是了义经，末法时期一切众生非常适合于这个法门。我家讲讲契机一切，下联句老就是那个也是佛菩萨才来的，如是凡夫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介绍这个法门，是多次宣说，不同于其他法门。其他法门世尊一生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过的。我一读《无量寿经》讲过很多遍，所以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集结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。传到中国来，中国隋唐时候的古大德，从中文译本来看，判断《无量寿经》梵文本传到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本子，所以证明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，有多次宣说，在中国有多次的翻译，这个翻译译本多了，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的，无所适从啊。到底哪个本子好呢？所以宋朝时王龙书居士就发现我们初学人有这个困惑，他老人家发心做了一个汇集本，在他那个时代，以他的地位身份，他是个很富有的人，是一位长者，在事发里面他拿到进士学位，在当时最高的学位进士及第，他家里面生活能过得去，所以虽然中了进士，他没有做官，他学佛。虽将净土的经论做了一次汇集，那么他汇集的时候只看到 四种人员。唐朝翻译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会这一分呢，他没有看到，他是四种原理的会集本。那么大宝积经里面还有一些话是其他四种里面没有的，所以他这个本子就有遗憾了，不圆满了。可是汇集得好，收在乾隆大藏经。日本许多种这个藏经也都收集他这个本子。因为他这个本子不圆满，所以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，不错，魏源居士五种本子他都看到，他是以五种本子来汇集，汇集的内容当然比王龙说好，但是对于五种原理取舍方面还不完善。用字的方面，他把原译本的有些字改动了，这是印光大师所反对。印光大师反对是反对这个事情，不是反对汇集。那么正因为前面两次的汇集都不完善，夏元居老居士才做第三次的汇集，把前面两种的弊病各处，全经的经文都是原译本的文字，没有改动一个，做一次集大成的工作，五种原译本集大成的工作做得好啊！可惜这个本子印光大师没有看到，这是印光大师往生之后才完成。这个本子出来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叹，但是这谚语当中常说好事多磨啊，依旧有反对的声浪。此夫彼起，障碍重重啊，我在台中，李炳南老居士也是夏老的学生，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之后，李老师将他做了一个眉注，这个本子诸位同学都看到了，我把它印的很多，在台中啊亲自讲过一遍，以后佛门里面反对的声浪太大，所以李老师就把这个本子收起来，我到台中亲近他老人家，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特 特别有缘。所以我在台北讲经呢，啊，那一年韩馆长50岁，我说好啊，你过50大寿啊，印经布施。他说印什么经？5量寿经。啊，我就劝导他了，印这个《下莲居的会集本》，印了3000本。他请我在台北讲这个经，我到台中。把这个意思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说现在还不行，时机没有成熟。他说你可以讲其他的经典，等待机缘成熟。李老师往生之后，这个缘才成熟啊。这个经推出去之后，得到许许多多同修欢喜。在哪里成熟？在外国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成熟的。我第一遍讲这个经，在加拿大，在美国，从外国传到中国来，这个原先我不晓得，以后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黄老居士告诉我，夏老在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学生们讲，他这个汇集本将来是从外国传到中国。他又说他这个本子将来会传遍全世界。那个时候大家听到他这个话都莫名其妙，怎么可能这个本子会从外国传到中国？后来我们在外国传开，渐渐传回中国了，果然没错啊，夏老不是普通人呐！今天确实传遍了全世界，读诵受持，念佛往生，瑞相稀有啊！依照这个经本修行，成就的人太多太多。可是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有人反对，还有人骂我。我人家骂我随他就骂，我绝对不会理会，等你骂累了你就不骂了吧。我如果一回答他了，那他的兴致就高了，越骂越起劲。我一声都不吭，随你骂，看你有多大的耐心，你能够骂多少多久。会议的精体就好了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，慈悲是观音的，我们懂得这个意思，佛法向内求，不是向外求。我们内里面的心变成佛心，变成菩萨心，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感应道交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志同道合啊！你跟他志不同道不合，天天念他的名字没有用啊！天天给他的形象磕头祷告，心不相同，志不相同，都没有。是古人讲的，那个样子念佛，一天念10万声佛号。也是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我们学佛心要向佛，愿要向佛，喜怒也要向佛。佛的心 佛的愿、佛的行持都在经上，这样都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佛的心念是什么呢？四十八愿，愿愿度众生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我们今天讲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这是佛的心愿。在现前这个时候，许多还有繁重工作的同学，一天抽不出时间将无量寿经念一遍。我们为了这些同学们，编了朝暮可诵，这我们敬宗的朝暮可诵。早后我们选读一段经文，我就选无量寿经四十八愿。选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学习，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，我们的念跟阿弥陀佛的念一样，所以早课念这段经文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与为什么相干呢？我们要依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从自己内心里面发跟他同样的愿，这叫学佛啊。佛心我心呢，同一个心呢，佛愿我愿，同一个愿呢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你这叫真的在学佛。晚课我们选的读诵的一段经文，选32到37品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？无戒十善，说得很详细啊，持戒念佛，戒是佛的行为啊。读这一段经文也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，我们不能搞错了，念给自己听。自己读这段经文要认真的反省检点，佛在经上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没有做到，赶紧要学着做。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有没有悔犯？如果要犯了，赶紧改过自新。我们的行为要像佛啊，所以心念皆行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你会不会往生？你决定往生啊。这个人跟我们极乐世界大众志同道合，你临终的时候不但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，西方这些圣众通通跟佛一同来欢迎你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许多同修啊，连早晚功课都不会做，做错了。以为什么呢？这个早晚功课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念了一遍，佛菩萨高兴，喜欢我了。啊，我今天功课交了差了。这个观念错了啊，但是这种观念学佛的人很多啊，我看到不少啊，错了，所以没有想到是这千言万语苦口婆心的叮咛 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你把这句话忘得干干净净。受持依教奉行。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学佛菩萨的心愿，那是受持啊。在三十二到三十七品里面学菩萨的处世待人接物，那是受持啊，绝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敷衍塞责啊，像小孩骗父母骗老师啊，我今天功课做好了啊，父母老师也真的就上当了，也就被骗了，所以小孩不长进啊。父母老师要能尽到责任，功课交来了，你做到没啊？他要给你写上个课本，写上作业，写上孝顺父母，你问他你有没有做到孝顺啊？光写不行啊，你要做到啊，这样子弟才能真正的受用，才能真正的得用。所以教人要讲究深化教人，深刻的感化才能够收到真正的效果。所以